看你愚人的心。那么到了人老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给他看那个你的心理变化而更新，然后你才能够明白茶叶何为纯粹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就是你奉献和神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和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也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在这方面我想又讲这些东西，所有大的道理，所有所谓的真理，所谓很大很大的东西，在保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提，但是很积极保罗讲真理。保罗讲什么神的旨意呢？保罗讲的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你们要圣洁，你们要保守你们的身体，不能犯罪，这就是神的旨意。很简单，对于刚刚蒙恩的人，你没有办法，你很难像罗马书一样，不只讲到你要因信称义，要因信成圣。第二点，他刚刚生下来，刚刚生下来，你看这个里面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么你看见保罗没有机会留在那里照顾他们，生命特别重要。如果保罗要是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弟兄姊妹，保罗有一个危险，就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把很多先进的知识就给了那当地的教会。但是很神奇，保罗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在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好像这个孩子就被人从这母亲的怀里就得去了。所以你知道，这保罗像母亲心中非常非常难过，他写信给他们，他怀念他们，他巴不得能够看见他们能够长。但是很神奇，你看见吗？教会是主的，所以可以没有保罗，教会仍旧能够增长下去。教会就是不能没有主，教会可以没有保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保罗孩子刚刚生下来，我们的主就把保罗拿走，把母亲拿走了，那这个孩子阿德生的，但是不要紧，这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如果保罗不小心的话，他把他自己的影子投影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反而叫教会不能够长大。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话，很清楚讲到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凡是信人都是神的旨意。现在这些小朋友，现在这些幼儿，你没有办法给他讲高言大志的话，你讲的神的旨意，你没有办法讲太高，你只能告诉他，如果你常常信人都是神的旨意。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而且他说不用人教导你们，很神奇啊。我们如果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办呢？保罗已经不在了，那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是不是我们等保罗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组织个福音队，或者我们再策划一下，我们怎么样把福音送出去啊？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不需要，因为生命已经在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不用人教导你们，保罗给很大的安慰。在保罗还没有叫他们，你没有传福音啊，你没有一个计划，你没有福音送到各乡村去。圣经告诉我们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把福音从那个城市已经送到乡下去，甚至不需要人来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里面都有自己的权柄。那么就是你看见的那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不用人教导我们的恩高教训会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所以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的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你看见说一开始那个情形，那个光景充满生命的脚，这里没有规条，这里也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幸运他们照样传福音，照样怎样，你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今天大陆教会的光景吗？你不会觉得神把最伟大的传道人这些通通挪走了，结果你看见主在大陆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吗？许多的神迹发生，许多人慢慢得救，你看看这些人怎么来，这些人生下来怎么办？弟兄们不要忘了，他们是主的教会，他们是主生他们的，如果主生他们就不会丢弃他们，所以我们永远要信得过，弟兄们不要忘记，就是说基督徒一生下来，那个生命是在他里头，结果进到我们的里。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光景的话，就这样的光景。但是不要忘记，不错，这是生命成长的情形。但是到了保罗写第二组书、第二组的书信，那就是罗马书。那就是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到了这个时候不同了，因为现在小孩子已经从婴儿期慢慢进到少年期， 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保罗是把他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因为放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你现在不是东一点西一点没有，现在你学习会啊，从头学习，你那些三角你要从头学习，你看见吗？这个学习是有系统的学习，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弟兄所教导的一样，当你读到罗马书，当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你说这个真理不是普通的真理，这个真理你看是神的真理，你看神用的词一点都不随便。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读这个保罗书信的话，你看见说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耶稣，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讲到在基督里，或者是耶稣基督里，或者是基督耶稣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东西，找不到一个词叫做在耶稣里。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乃是和主的复活发生在，那么很稀奇，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其实不说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个叫讲到真理在耶稣里，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理，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根本找不到另外一个例外。所以就是现在你看你们当孩子长大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现在他被带到基督的学校，这个时候所走的路呢，真理的道理。那这个真理，看你这个真理不是一点这里一点那里，所以等到保罗讲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你看你神的话就代表 Logos， 神的 Logos， 神的话乃是有系统的，乃是有组织的。神的话你看见说不是你看有神不会写这边就忘了那些。所以现在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长大了，有那个生命长大的时候，现在你看见神就用他的话来矫正我们。现在神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话里面，那这个时候的弟兄姊妹，你我所走的路就变成真理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生命的道路就是真理的道路。不过当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见了现在圣灵要把我们让生命的道路和真理的道路完全的结合，所以等到这两个结合的时候，主说我就是门，那我就是羊的门，那么凡从我这门进来的就必得救，不止如此，而且出入得草之，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等到你第二段的时候，你看见吗？不光是活水的江河，而且现在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乃是当生命的道路和真理道路完全结合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这个生命的成长是越健康，是越荣耀的长出去，那个光景叫做丰盛。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到了第二段，没有像保罗那样把所有神的儿女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那么这是非常的危险。特别在一般追求生命，特别在一般讲生命弟兄姊妹身上，现在你看你一切都活，一切都圣灵在他们身上带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现在开始需要教导，他们现在需要真理，他们需要看他们的路不是生命的路，而且是真理的。如果是生命的路的话，一定是和真理结合的一条。换一句话说，人呢，乃是圣灵把神所已经说过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人呢永远不会离开雅各。所有你的话就是真理，所有的真理就是包括在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中间。所以离开这66章，神的话没有别的启示。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个启示，有一个说法是超过66章的，一定是异端。这个就是异端的定义。异端的定义就是说，凡是不在66卷、不在马太福音所启示的，我们可以肯定是异端。这一点我们能肯定是一点，因为这个不在神的启示里面，因为神经也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启示什么。所以就只能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就好像现在生命长大了，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少年的阶段，弟兄姊妹，一面你看你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矫正，你看见到少年的人就开始叛逆就开始出来，所以现在需要十字架矫正。另一面呢，主就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到了基督的学校，你看见神用什么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就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神的话 Rhema 和 Logos 就中间就保持了一定特别重要的关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一直到第12章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 我想我们可以从许多地方的发展，教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学一个教会，无论是大陆也好，无论是苏联也好，你看见说主的福音实在是很荣耀的传承，特别在这些国度里面，因为这许多的不幸的朋友，他们不只是许多人是不相信神，而且这个不相信神已经变成了疑问。换句话说，在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理论的架构底下，那么许许多多的人呢，不光是没有神，而且呢，他们没有神有一个很深很深理论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这些人信耶稣，那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们神需要兴起各样的环境。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许多人信主，人就是许多神迹就发生，许多神迹其实就发生了。有的人看见异象，有的人看见异梦，有的人发生许多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么结果就是今天你没有办法根据理论证明说为什么，因为你亲眼看见。所以就是等到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可以证明许多人都信主。人在哪里呢？就是在这种的环境底下，不光在这里，其实不光在这些国家里面，就是在回教国家里面。你看见吗？他们这个回教的国家，他们绝对不要福音的，他们不要福音背后有个理论架构，在那个情景下，在那个情景底下，你没有可能能相信耶稣。在这个时候，弟兄们，神用异梦用异象，就像约伯所说的，约伯说：“你是用你的异梦和异象来恐吓我，来把我叫醒。”许多时候我们不可能醒过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能行神迹。所以就是你看见成千成万人，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没有用很好的理论，就是你在今天你去研究，你今天能不能发展这些理论，然后把它送到大陆去，或者送到苏联送过去，你能够把他们福音送给他们。那台湾很多人都试过，他们想尽各种的方法，我常常觉得我们不可以到台湾大陆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根本不懂得他。所以就是你可以有雄心，你可以发展任何的理论，没有用的。但是很神奇，神自己能做他奇妙的工作，神能借着一些异梦，能借着一些异象，那弟兄们，很多很多人就得救了，很稀奇很稀奇。你听见他们的见证是完全真实的见证，你听见他们的见证会冒眼泪，你听见他们的见证也会受感动。弟兄们，你看见吗？这是主在这些国度里面特别特别的工作。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成千成万的人就信主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的全人就变成活水的江河。你看见他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看实在是生命的，一点都不复杂。他们就是那么单纯的，他们就是凭着里面的感觉。你看见他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感谢主弟兄。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主在好几个地方他们所做的。但是不要忘，当这个生命从婴儿慢慢进到少年期的时候，现在圣灵要把他们带到真理上，因为如果不继续的带上真理的道路的话，那许多的难处不能发生。为什么？因为一个寻求神奇异象的人，或者一个寻求这个神奇这个神迹的人，我们叫神迹，我们不知道他们两种，我们说我们得救主神迹，我们祷告和打印，这就是神迹。这个神迹我们姑且称它做这个自然的神迹，因为这是自自然然的。但有一种的神迹是神奇性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能不能否认这些？不能，因为这些事情的确在各地都发生了。但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新约时代，当圣灵正常的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是不是经常的使用这些方法？不是。因为宝贵是已经来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凡是关于神要指教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所有神的旨意，这就指的你看见了圣灵已经完全告诉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我们外面有圣灵，里面有圣灵。所以就是呢，在正常的光景底下，你看见了基督徒不是天天在那里发现神奇的神奇，不是的。刚开始你得救没有问题，因为在特殊的情况底下，你几乎不可能得救。神的怀疑不可能得救，神把一个意象给你，神把一个很把一个神迹给到你，这都是天真的感觉。为了这个要感谢主，但是因为这个缘故， 你就和活的人接触，你就和圣经接触，你就安稳住的话，但是干这种君子呢，等到现在主把你带上路以后，不要忘记，现在主是把一座门赐给你。换句话说，你从现在因为门在那里，所以你不要再跳窗户了。现在你要走那个门才可以。那有一次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那么刚刚刚好这个要这个回家的时候，刚好全家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用那个什么用遥控不行啊，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呢让有的弟兄从窗口爬进去。那这个窗口爬进去是临时的，窗口爬进去是紧急的，窗口爬进去是天天的，每天要走那个门，每天不是要爬窗子的。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在旧约时代没有话说，但到了新约时代，今天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篡在圣灵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如果现在你要神的儿女健康长大的话，你不可能一直的鼓励他们在那个一直在那个奇特的那些这个神迹里面，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这样走下去的，慢慢慢慢的，弟兄们你看见吗？那这个时候这个生命的生涯就开始畸形了。那我听说一个很可怕的故事，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的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觉得神对他说话，要把他儿子献上，当作活祭像以撒一样，结果在东北发生的事，他们到了山上就把儿子就杀掉了。那就是你看这个东西会发生的，人在什么地方呢？刚开始的就是没有错，那就是在这些弟兄们都是非常单纯，一切都是根据生命，但是不能忘记，现在神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这条路一直长下走下去，而且要我们这条路这个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翰福音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第十二，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一段声音从光开始，从光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道路变成什么？变成真理的道路。那么我们怎么晓得真理？我根据这一段声音就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换句话说就好像住在神的殿里一样。神的殿不要忘记，神的殿是个建筑，如果这个建筑它就有系统，它就有设计的，他不可能失去平衡，他不可能讲了这些话忘了那些话。所以弟兄们，现在你看见了，我们的主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呢就试着用主的话，他撒旦也用主的话，你看见是不是？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为什么我们连我们的主受试探？你看见吗？撒旦就用主的话，你记不记得？这撒旦说：“你从殿里上跳下去。”这个殿里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殿的最高的地方。那么你从那里跳下来的时候，刚好是人群最多、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所以你跳下来，而且你没有跌死的话，那么这个角色你就变成英雄。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他们就是撒旦，就是你好像从殿里跳下来，那么然后神要用手托住你，还引诗篇里面的话。但是弟兄们，我们的主怎么回答那些话？连撒旦试探我们都能用主的话，你看见吗？但是我们主怎么说？主说经上又经上又记得说，意思就是说神不可能讲这段话忘记另外一段话。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要用神的话来解释，你不能光抓住一节圣经，然后你就采取行动，你很可能做了一些很错误的事。换句话说，你就做了不是真理所该做的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就在主的话里，换句话说，我们承认这个话是 logos， 我这个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那弟兄姊妹，它一面是平衡的，一面是均衡的，一面你看见他不会说的这边就忘了那边。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真理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要在神的光里面，我们能看见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对真理的话 logos 要有很准确的认识才可以。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要用神的话全面是怎么说的。比方说，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有的人呢，那主耶稣不是在那里特别告诉门徒们，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主说，那你们心里有话说不可见一只，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做迷恋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用眼光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的美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句话一出来以后，那么许多人读这段圣经， 那么就发生危难了，因为我们常常犯罪了，有的时候我们右手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是不是说，是不是我们右手向我们跌倒的话，我们是不是到厨房里就把我们手砍下来了？所以就是你看，有的人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就愚昧到这个地步，有的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他真的是愿意照着生命的话来做。这个明明是神的话，明明说你神的，你明明你要把右手叫你跌倒，你要砍下来，宁可失去白几根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当然是错。为什么？因为神又有话说，你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所以你们应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摧残自己身体的。如果一个人喝醉酒摧残身体是罪，那么你把一个人砍下来更是罪。所以现在我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有的人就是糊里糊涂，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那么就好像有的人认为说，我要见，我今天可以把以撒献上，他们说的就是他完全弄错了，神当初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要把神的话读清楚。那么神的话怎么读清楚呢？第一，你把降下来先把它读清楚。因为神的话我们说过有人的因素，是因为人的指头写的，所以是我们明白的话，那么就是神说话的时候一定是上上下下讲的清楚，你不能够断章取义的。那不光这样，神是用这一段话来解释另外一段的话。那么当你发现这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就得这个真理，你就不会失去平衡。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就不落在虚晃里。连读圣经你就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落在虚晃里。那么做了一件根本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好怕请你们读这段圣经，我怕有弟兄姊妹这段还没有读清楚。我们来到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犯罪不光是有行动才算，你就是心里有了那个淫念，你心里有了念头，这就是犯罪。然后下面我们的主怎么说？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意思。那我们就是这句话是按字面解释呢，还是属灵的意思？为什么不能按字面解释？如果按字面解释的话，有没有一个人犯罪是右眼犯罪的？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有没有一个人犯罪是右眼或者左眼犯罪的？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如果今天我犯罪是两个眼睛犯罪的话，可见这里所说的右眼不是真的右眼。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你很清楚这一句话乃是指说除去犯罪的机会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圣灵在这里要引导，圣灵就是这个真理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很重要。圣灵，圣经有个地方告诉他，就说真理是真理，有个地方说他就是真理。所以现在你很明白吗？如果是圣灵，不是圣灵，是真理，一定你就换一句话说，就真理的圣灵要把我们，不是把我们引导到虚谎。所以今天很多人说他有圣灵的经历，但是问题讲，圣灵第一是圣洁的灵，第二他是真理的圣灵。那么他怎么可能一个人是真的有了这个圣灵的经历以后，你看见他的行为，你看见他就好像贪身一样，外面有很大的能力，但是你看见他的生活，你看见他的光景，像不像基督徒？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就知道到底这是虚谎呢还是真实。那不止如此，如果是真理的灵的话，那一定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需要光才可以，因为只有光能叫我们留在黑暗。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就把你就看你就落在黑暗里面，一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就落在虚晃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走的路不光是生命路，也是真理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真理的道路是这么重要？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光人马重要，没有错，有什么没有人马？那么我们问，那你看看，你看见吧？你看，因为神就是个人，但是不要忘了，所有的拿着都是根基，你不能把根基挪走。 好像啊，这个摩托就像那个轨道，火车的轨道一样。那么这个雷马就好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能力。如果你把轨道拿掉了，你看见吗？这里有危险，不是没有危险。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有它的危险，有它的试探。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只要客观的，我只要主观的经历，我根本不要客观的真理，不要弄错。如果你这样子，迟早有一天你会着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困境。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有两班的基督徒，一班基督徒只有两个，可以说把整个的教会变成教会，把所有持教的所学通通搬到教会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难度。所以什么东西都很准确，但是你弄不出生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可以看见这班基督徒实在是爱主，他都是讲经历，都是讲到甘阳夫人的经历，都是讲到奥尼派的经历。那么有的人甚至要神奇的经历，甚至是方言啊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所有邀请、所有经历的人，当然弟兄姊妹生命一定带来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经历是不是在生命的基础上面就很？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你如果接触奥尼派的东西，要很小心。我是坚决反对人把甘阳夫人东西从英文直接的把它翻译，然后变成中文提供给中国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有它的原因的。你比方说甘阳夫人，她根本就是个天主教里面的人，所以如果你毫无选择的，你就把甘阳夫人东西把它介绍到神的儿女中间，那么一面你就把它带到奥秘境里，另一面你也把那个敬拜马拜马利亚这个东西不知不觉就种在他们里面，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的难处少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当初在上海拣选了余承华大夫，他是个眼科大夫，他的确是有经验，他也读了甘阳夫人东西，但他有一个好处，他自己对真理很有认识，他自己对圣经很有真理认识，所以呢，他把所有不合真理通通删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中文的时候，你反而没有难处。但是现在我发现难处就来了，慢慢讲的，有的人到了台湾到了美国，有他因为追求这个甘阳夫人的，所以呢，他现在就要来这个就要追求英文的原版。但如果你真的读英文的原版，你一面你发现在那个里面有许多天主教的东西，那同时奥秘在本身有很多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在奥秘派里面有许多的东西是金子，有许多东西根本就是沙子。那么今天我们只要金子，我们不能要沙子，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像甘阳夫人，她真是讲背十字架，真的是讲点点十字架，但是她怎么学功课的呢？她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她每天在她的鞋子里摆很多的石头，所以走在里面很痛很痛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她说我点点了十字架。第二次呢，你看这个人工的休息。所以不说一面来讲，甘阳夫人给人很大的帮助。我实在举个例子吧，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呢，很喜欢甘阳夫人，而且我说我一定要，这个基督徒分两种，一种叫内功，一种外功。外功就专门传福音的，叫做外功。这个内功呢，就是学习与交通啊。那么我起头一段是外功，后来慢慢就转内功了。我说呢，好啊，那么现在我要与主有交。那么就是你在中国这个出版界，你只能看到什么新乡的没有药啊这些书。哎呀，有的就是你佩服的不得了，说是这个甘阳夫人恐怕的全本圣经啊，除了圣经之外是最属灵的一个人物了。那你看会着迷到这个地步，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觉得如果有姊妹像甘阳夫人，那再好不过，分天花也没关系。啊，你在甘阳夫人有很多的故事啊。那么所以就是你看见了不知不觉的有这种，所以后来呢，我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呢，我就见了一位年长的，这位弟兄实在是对我帮助很大。那我就和他谈起甘阳夫人的问题，他说弟兄们，你知道吗？在所有的奥秘派里面，甘阳夫人是最小的一个。那我本来以为甘阳夫人最大，那怎么到了美国变成最小的呢？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就是奥秘派里面还有大还有小的。然后呢，他说了，你看，我想给你看一个最大，他的名字叫做 John Carroll。那么他是影响马丁路德很深很深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借给我看。这个看了以后，我就回家去看了。我后来我就回来以后，我就跟他，我就讲我的感想。我说奇怪，为什么看这本书好像看尼托森的书一样？ 因为看农村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觉得很有高远，有的地方个人怎么觉得很有高远，我的整个稿里面有些说法，甚至里面的发表啊，都很像这个你说的，那么也许是你说抄他也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说这个东西很有高远，那么这就是他一点不错，他就想把这本书翻成中文了，就介绍给中文世界，就知道就让大家知道说，在所有奥运派里面，该是最小的一个，那么这里还有更大。那么就是你如果真的读这些，你实在会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因为什么？马丁路德就得到他的帮助。比如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奥运派的，这个叫做威廉·沃劳威廉，劳威廉是最影响威斯里·约翰的。所以就是你看，你这些人都是很能帮助你，很能帮助你。那么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 John Carter 在一起的有三个人，叫做 Friend of God， 就是神的朋友。那么这个神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叫狮子，我感觉是你们有人听过。如果你们真的追求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你发现狮子，那么他的确讲鱼肚同时啊，讲这些经历都很宝贝。你知道他晚上怎么睡觉？他有一个背心是皮的，这个皮的背心里面通过的铁钉。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根本是每一个钉啊都钉在上面，然后在流血的，然后这个脖子上啊也是很长很长的，不是普通的钉啊。然后呢，一面在那个叫苦啊，他一面说神啊，这是何等的死啊！你看见了吗？这个是不是奥秘派？这当然是奥秘派，但是不要忘记，人在什么地方，这些地方是很多地方能给我们帮助，但这些地方通通是杀，你通通不能要死。所以一切都一定要过滤过，但是我不能走极端的。你像有的人替小朋友洗，一替小孩洗澡啊，洗完你全身不都脏了，都是脏水啊。那脏水不错，这个孩子洗澡洗个脏水，你要把脏水扔到窗子了，你不要连孩子也是顺便往窗子外面扔，这就错了。你看见今年很多人反对，你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有很多人反对奥美派，反对的东西，我们更不要奥美派东西。你不要，你结果连你很宝贝的都扔掉，连拉你连把你儿子扔在窗子外面，不错不错，里面是有沙子，你最多是把脏水扔到窗子外面，那个好东西还得要留下来。那么有什么那怎么办？很简单，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所谓奥美派的精神是什么？就代表历史历来两千年那些奥主的人，他们正是追求的缘故，他们追求生命的经历，他们正是一点的权利，然后是活水的想法，一点都没有错，他们实在活在主里，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观察，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就把一些他们所发现的，比方说基督徒要经过几个阶段，那么每一个阶段有什么危险，他警告我们，就对这个方面很有帮助。但是就因为这是人的观察，这就好像现在的所谓的人格发展学一样，这个人格发展学是我们观察小孩怎么长大，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两千年来，所有的奥秘派人都是一种教会，第一个最奥秘的人就是保罗和约翰。所以就是你不能够完全把它全部都扔掉。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因为两千年来这些人在那追求经历、追求性，他们把它记录记下来，但是你不能把它全盘的接受。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用整本的圣经来鉴定它整个，要在整本的圣经的光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才能够看见哪些东西是合乎圣经，哪些东西根本在圣经之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条的真理之道不错，你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不要走这条路，就是你不走这条路，那保罗就怎么走你怎么办？你爱就怎么走怎么，他当然是住在基督的，基督也住在他里面。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些所谓跟随约翰的人、跟随保罗的人，他们就把他们的记录写下来。那么你看他们的记录的那些东西不是圣经，那些东西不过是记录。那么怎么办呢？你就需要用神的话把它过滤过。我举两个例子就很清楚：一个劳威廉，劳威廉的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因为什么？这次我本来呀、啊、有一个目的，因为我里面很重的负担，我本来是想用这个约翰福音做心。然后呢，用教会历史作为，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整个经看得很清楚。我今天晚上呢，就是很简单举个例子。那么，比方说，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劳威廉，劳威廉东西，你如果直接去看它，你会有难处。你如果你圣经根据不行的话，你就跟着走，有很多地方的经历根本不是圣经里面。那么，我相信没有办法去说它，但是感兴趣。主耶稣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万德良人，这个万德良有一个特点，他的圣经非常的深。他怎么办呢？他就把劳威的东西把它过滤过， 然后根据圣经有的他就留下来，没有他就把它扔掉，他就接受它。那么只有你挖根挖到牢里面的人数，你才会有难处。你若不挖到牢里面的难处，你若今天关注卖木案这类的东西就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木案这类东西这些东西给人很大的帮助呢？木案这类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牢里面的东西把它用圣经过滤过了，然后传递给我们。那这样的话，你我不只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也走在生命的道路。所以木案这类东西为什么给我们帮助？它不只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生命。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我再举个例，像肝水，肝这些东西我也看过的，尤其这个英文的，或者我还有一本这个，有一次我走到这个旧书摊，用五毛钱买了盖恩夫人的约伯记，哎，我高兴的不得了，这个的确是绝版，而且现在没有人有这本书，只有我有。那么所以我开心的，那么第二次呢，这个盖恩夫人的约伯记应该是好啊，因为你看看讲苦难，讲这个当然他这个经历的好啊，但是很稀奇啊，这个里面的解经不能看的，那盖恩夫人也讲约翰，也讲创世纪，也讲启示，根本不能读的。他讲他的圣经是圣经的，他根本不是解经，他完全根据那一段他就发挥不讲他自己的东西的。所以如果从圣经的角度解经的角度你根本不能接受，但是呢盖恩夫人一定是好的东西，因为他学了那么多好东西。那么你是不是说盖恩夫人我是通过人家，如果人家很可惜，你把一个宝贵东西扔掉。所以现在当我读约伯记的时候呢，哎，我觉得有的东西还是可以很好，实在很好。有的它的确我们能借一点的光，大家感谢主，这不是我们做，神就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个名字叫宾路易斯姆。那宾路易斯姆的特点是什么？宾路易斯姆特点大圣经很熟，他专门研究盖恩夫人的东西，他凡是把盖恩夫人好的东西，他通通把它过滤过，然后呢？你知道这盖恩南，然后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定位师母就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想想看，弟兄们，这是为什么穆安这里有个开心聚会起？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这个那不定位师母也是开心聚会？那么开心聚会什么聚会呢？开心聚会原来大概是快一百年前，一个世纪以前，大概是上一个世纪下半叶的后半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开西啊，就是在苏格兰跟英格兰交界的时候，有两个很漂亮的湖。这个湖呢，那个整个的这个村子叫做 Cathy， 叫开西。那么到现在还是他每年呢，他们整个村子把每一个家都打开变成旅馆，通通是旅馆，然后全世界基督徒呢就通通聚集在那里。那么所有在开西就会讲过的，那都是最属灵，大家公认全世界最属灵、最有生命、也真理最平衡的人才被请到那里去。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没有诺贝尔奖金啊。你如果有诺贝尔奖，你知道谁的物理做得好，谁的化学做得好？那你属灵不属灵？你怎么知道呢？哎，在前一个世纪末了，快末半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呢，你只要你有一天被开除就请就是讲员，那你就好像拿诺贝尔奖金一样。那就是表示是公认的，是公认的，可以说最爱主、最属灵的一般。那不要忘记，这宾威斯姆是讲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穆安德里也讲，像还有赫顿泰勒、戴德森也是，或者比方说 Campbell Morgan 也是 ，I Carly 也是，凡是现在我们觉得能在属灵上帮助我们的，比方说毕肖迈，我们说过他的马太福音，那这些你看见吗？这些人的特点在哪？这些人特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经历都需要用神的话过滤过，所以在他们中间，一面是注重神的话，神的话是绝对不可以错的。但另一面呢，也是绝对注意生命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在他们中间有很好很好的平衡。那么你知道，每年呢，是伯克丁都去参加，但他们从来不请他。那么当然有原因的。那么尼托森弟兄在打仗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去参加过一次。那么那一次呢，因为刚好是个日本讲的，你想那次刚好终于打起来了。结果呢，他们请尼弟兄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听说列入记录，而且非常的感动。想想看，一个日本人做讲员，这个两个国家都是打起仗来的嘛，这两个都是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这个弟兄在那里讲，那么这个弟兄做客人从中国来的，他们请他一个祷告，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祷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完了以后，好多弟兄来和尼又拉手说，他说我许多的难处，他说我就是一个难处过不去，就是因为这个祷告我的难处过去。 所以就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开始 conference 除了开始聚会那些讲员呢，可以说都是在生命上在真理上都是最好最好的。所以就是现在你能明白吗？为什么今天这甘恩对我们没有难处呢？因为主给了我们一个人叫做宾服。为什么劳威人对我们没有难处呢？因为主给了我们一位弟兄叫做万雷瑟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怎么办？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呢，你能够一面你能够看见他的这个，一面你能看见这个是生命的道路，另一面呢也是生命的道路。那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不错，这个奥秘派的东西有它的，就是奥秘派的东西是有能够帮助人的，但如果你从真理的眼光来透视的话，那么的的确确它在很多地方有很大很大的难处。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所有这个奥秘派的人他们都相信，不管人得不得得，在它里面有一个火花，神的火花，这个火花本来就隐藏的，所以不管你得不得得，你只要能够把那个火花把它点燃了以后，你就能够与神有交通。所以如果这个难怪这个奥秘派不光是只有基督徒有，连外邦的异教也，连中国人都讲天人合一的，所以这个是个基本的错误，可以说严格说就是奥秘派的基本的错误。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奥秘派东西可以参考，但是你要知道它基本的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呢，他觉得一定要受苦，这个我们要记得，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是把我们带到死地，十字架主要的目的叫不是叫我们受苦。那么现在这些人就像刚才的师父一样，他觉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苦难，他们产生一种的攻击，然后呢能够逃生的计划，这条路完全是错的。今天我们所有人逃生的情况，是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所有的苦难，那这一点非常的要。还有一点，这个所谓奥秘派的人，他们的重点重在什么地方？他们重点重在，就是说我呢现在要与神联合，他们特别讲的与神联合，你知道吗？就是与神有交通，与神联合。那么实在说与神联合这句话有问题，根据圣经啊，圣经里面正确的思想是与基督联合，而与基督联合那个思想呢，是包括在两个句话里面，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基督在我们里。那这个是我想详细的我不去说它，但是要紧就是说，在一般的所谓的奥秘派里面呢，他们就注意说，现在我能与神有交通，我能与神联合，那么怎么办呢？我是基督教架在地上，谁是在天上？那我既然现在我需要这个天梯呢，这个天梯慢慢就爬到天上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就是要努力慢慢的要苦修，然后慢慢到明天我就爬到这能够与神联合，神不单单在上。那么这个梯子是什么东西？梯子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操练。那么属灵的操练呢，那不要忘记属灵操练，那今天奥秘派人有的人说是读圣经，有的人说祷告，那么天主教人就说念主体，就是念玫瑰经等等等等，那这样呢你就能够达到与神联合。那么就是所以他经过第一层，经过第二层，经过第三层，那最后呢就与神联合。但是不要忘记生命成长是有它过程，但是并不是像奥秘派人所说的是怎样的从地上慢慢的爬到天上，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的道路。人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条路根本是宗教的路，这条路就是叫你从地上爬到天上。那有的人得救是因着信和本乎恩，但是一属灵起来了，一追求圣洁，一追求这些，就走这条路了。那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奋斗，我对不对？然后呢我背十字架，慢慢最后呢我能够与神联合。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与神联合，基督的联合。你如果仔细读保罗的书信就很清楚，我们一开始就在基督，我们就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两个人一同走路。那最后呢我能够得以在基督里，你记得不记得水利比如说他说我就得以在基督里，所以他从在基督里到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追求然后与基督联合，我们是一开始就与基督联合，与主同住，然后最后呢我们达到与基督联合那个丰富的地步。所以我们的主才说，你们如果结果子，而且如果果子长存，你们真正是我的门徒。我问你们，主对谁说这句话？主对门徒说这句话。所以你不要忘记，他们是门徒，所以他们是门徒开始的，但他们目标是门徒。 什么为什么目标是门徒呢？如果你结果子的话，你就真正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名副其实的门徒，有实际的门徒。所以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说的成长和联合，是从与基督联合，一直达到与基督联合。所以不是我们做，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磨成做儿子的形象，最后的钉子呢，我们达到属灵的钉子。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那最后一点，所有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与神联合。他们讲到与神联合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我们变成神了，我这个人就神化了。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是奥秘派留下来一个很可怕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什么？最后呢，你这个人就变成道成了肉身，结果肉身可以成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有的人说神变成人，结果人就会变成神。你去读圣经，你没有这件事。今天圣经里面只有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反而没有说我是基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但在神格里面我们永远没有份。人和神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不管我们能多少的恩典。所以就是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